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你正在跟 ChatGPT 进行一场很长的对话，讨论一个挺复杂的话题，然后聊到后面，他好像突然失忆了，就把你最开始聊到的那些关键点给忘了，或者你让他总结一篇特别长的报告，结果他处理的超级慢，有时候甚至还会出错。
这个体验我太有了。其实这还真不是他笨，而是他背后的那个技术架构碰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常现实的物理极限。这几乎是现在所有大模型的通病了。
没错，一个计算和成本上的巨大挑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为你深入的拆解一下 AI 领域最前沿的这些科学家们，为了突破这个瓶颈，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们手里呢有两篇非常硬核的论文，他们提出了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思路，就是我们不应该再想着给 AI 一个无限大的工作台，让它把所有东西都摊在上面。
对，这个思路完全是反过来的。新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教 AI 学会我们人类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如何高效地去记忆和遗忘，如何建立一个有层次、有重点的记忆系统。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把这两篇论文里的智慧给榨出来。我们会先探索一个叫 Miras 的通用框架，它就像一本武功总纲，把现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模型，什么 Transformer、Mamba 都给统一了。
然后呢，我们还会认识一个叫 Titans 的新架构，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具体模仿我们人脑的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来工作的。
准备好进入 AI 记忆的深层世界了吗？我们开始吧。好，那我们先从这个问题的根源说起吧。现在大模型的基石 Transformer 架构，它的核心优势是能看到全局，但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就是它的计算和内存需求会随着你要处理的文本长度呈二次方增长。
二次方增长，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抽象。
它在现实世界里其实非常恐怖，意思就是你要处理的文本长度，比如说增加一倍，那你需要的计算资源可能就要翻四倍。
哇！
长度增加10倍，资源就可能要100倍，这完全是不可持续的。
我懂了，这就像我的电脑桌面。打开10个窗口还行，你要是打开100个窗口，那个风扇就开始狂转，最后，
直接死机。
对，直接死机。AI 在处理长文本的时候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在一个天文数字的尺度上。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所以说，为了理解新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模型都看作是不同形态的记忆视同。比如最早的那个循环神经网络 RNS，
啊，老朋友了。
对，它就像一个特别努力但记性不太好的学生，他试图把读过的所有内容都压缩进脑子里一个固定大小的笔记，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隐藏状态。刚开始还行，但书读的越多，新的知识就会把旧的知识给冲掉，最后就记混了。
那作为现在霸主的 Transformer 呢？它是什么样的记忆系统？
Transformer 啊，它就像一个超级富有的研究员，他租了一个无限大的仓库当桌面。
无限大的仓库。
对，他把所有看过的资料，也就是所谓的键值兑换存，都原封不动的一张一张摊在桌面上。好处是，你问他任何细节，他都能立刻找到原文，看得一清二楚。
吴京也都贵上天了。
完全正确。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很多折中方案。比如最近很火的 Mamba 这类状态空间模型，或者一些线性 RNS，它们更像是试图把那个无限大的桌面压缩成一个固定大小的摘要指针。
效率是高了。
效率是高了，但和那个记性不好的学生一样，当信息量超过了摘要的容量，很多细节还是会丢失。
所以，无论是那个记性不好的学生，还是租用无限仓库的研究员，又或者是擅长写摘要的助理，他们都只是在记忆的形式上做文章，但好像没有触及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这些研究者们就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样的记忆结构才是最高效的？我们应该如何决定记住什么，忘记什么？我们能不能像人脑一样，同时拥有一个矗立眼前式的工作记忆和一个存储长期知识的海马体？这些问题就直接把我们引向了第一篇论文的核心思想。
这就有意思了。面对市面上这么多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模型架构，第一篇叫 Miras 的论文，他没有再去发明一个新的轮子，而是做了一件更厉害的事儿。他提出了一个能把所有这些主流模型都统一起来的通用框架，有点像物理学家寻找大一统理论的感觉。
没错，他试图找到这些模型背后共同的第一性原理。Miras 框架的核心观点是，所有这些模型的本质都是一个联想记忆模块。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建立键 keys 和值 values 之间的映射。
比如，我看到故宫这个键，就能联想到北京这个值。AI 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在学习成千上万亿个这样的键值对。
正是如此。那么 Miras 是怎么统一它们的呢？毕竟 Transformer 和 Memba 的工作方式看起来天差地别，这里的关键突破在于一个叫注意力偏差 Attentional Bias 的概念。
等一下，偏差这个词儿在这里不是个坏词儿吧？它听起来不像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偏见。
问得好，这里的偏差完全是个中性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模型的学习偏好，或者说它的目标函数。比如，有的模型偏好于在学习的时候，尽可能让自己预测的结果和标准答案之间的方差最小，这是一种 L2 回归偏差。有的呢，则偏好于找到输入和输出之间最相似的那个模式，这是一种点击相似度偏差。
我明白了，这就像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有的喜欢一字不差的背诵，追求零误差，有的呢，就喜欢理解核心思想，不那么在乎细枝末节。
非常好的类比。而这篇论文最惊人的发现就是，扒开所有这些模型华丽的外衣，它们核心的那个注意力偏差几乎都逃不出我们刚才说的那两种基本形式。所以 Miras 框架就说，别再纠结于模型的具体实现了，任何序列模型的设计我们都可以从四个基本的支柱出发来构建。
像是给了我们一套乐高积木，让我们自己来拼。那第一个支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记忆结构。你的记忆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向量，像 RNA 那样，可以是一个巨大的矩阵，像某些线性 transformer， 甚至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多层神经网络。这个我们后面会在 Titans 里看到，它叫深度记忆。
OK， 那第二个支柱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注意力偏差，就是你希望你的模型用什么学习方法？是追求最小误差的学霸模式，也就是 L2 损失，还是希望它对数据里的一些极端情况不那么敏感，更稳健一些的平常心模式，比如说用 Huber 损失。
对，第三个支柱非常有启发性，叫做保留门 Retention Gate， 它颠覆了我们对遗忘的传统看法。过去我们总说遗忘门，好像 AI 会主动去删除掉记忆，但 Miras 提出，这更像人脑的运作方式。很多记忆我们并不是真的删除了，只是暂时想不起来了，也就是提取失败。
哇，这个视角转变太重要了。所以重点不是决定忘掉多少，而是决定保留多少信息，让他们在未来有可能被再次访问。这感觉更符合我们丢三落四的日常体验，那个东西明明就在，就是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是的，它不是一个破坏性的删除操作，而是一个可逆的对访问权限的管理。最后一个支柱就是记忆学习算法，也就是你用什么具体方法去更新你的记忆。最常见的就是梯度下降法。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复杂的模型都可以被这四个支柱的不同组合给清晰地定义出来。
我记得论文里有张图表，我看了之后印象特别深，它就像一张AI 模型元素周期表，把 Transformer、Memba、RedNet 这些模型都放在上面，然后清晰地标出它们分别在这四个支柱上选用了哪种组件，一下子就让整个领域变得井井有条了。
对，它不仅解释了过去，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未来。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支柱上进行创新，比如换一种新的注意力偏差，或者设计一个更聪明的保留门，就能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型。这为我们打开了巨大的创新空间。
好了，如果说 Miras 是理论框架，是那本武功总纲，那我们手里的第二份论文 Titans 就是用这本总纲的指导思想创造出来的一套具体的威力强大的新武功。 而且它的设计灵感直接来自我们的大脑，这实在是太酷了。
是的， Titans 不再试图用一种记忆模式包打天下，而是像我们的大脑一样明确地划分了不同功能的记忆模组。它主要有三种记忆。
我们先说最直观的短期记忆。
在 Titans 里，短期记忆由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但窗口大小受限的传统注意力模块来承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大脑的工作记忆，或者说意识。它非常擅长处理你眼前正在看的这一小段文字里的复杂关系，比如一句话里的主谓宾，但是
看完就忘。
对，看完这句话可能马上就忘了，它的视野很窄。
明白了，它负责当下。那处理过去的长期记忆呢？这应该就是 Titans 的秘密武器了吧？
完全正确。它的长期记忆是一个独立的神经记忆模块，这个模块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原学习者。
原学习者就是他在学习的同时还在学习如何学习。
没错，它不是被动的接收和存储信息，而是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实时的主动地调整自己的记忆策略。那它调整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一种惊奇度量 Surprise Metric。
惊奇度听起来很有趣。
当一个新信息是模型意料之外的，它就更容易被这个长期记忆模块捕捉并且记住。在技术上，这个意料之外就是指模型在处理这个信息时产生的预测误差，也就是损失函数的梯度非常大。
这太符合我们的直觉了。我每天开车上班，我不会记住路上看到的每一辆车，但如果我突然看到一辆长得像香蕉的汽车，
哈哈，对，
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AI 现在也学会了这种抓重点的能力。
正是如此，这个惊奇的发现就是那个值得被长期记住的香蕉车。而且它还引入了一个动量机制，让这种惊奇的感觉可以延续一小段时间。这样一来，模型记住的就不仅仅是香蕉车出现的那个瞬间，而是包含前后文的一个完整片段。比如，我今天在上班路上看到了一辆香蕉车。
这让记忆变得更连贯，更像一个故事了。
对，最后呢，它还有一个遗忘机制，本质上是通过权重衰减定期清理那些长期不被访问不再重要的记忆，从而为新的惊奇时刻腾出空间，一个非常动态和智能的系统。
所以我们有了负责当下的短期记忆和负责智能的长期记忆。那第三种记忆是什么？
第三种是持久记忆 Persistent Memory。 这是一组独立于输入数据的可学习的参数，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模型通过海量数据训练沉淀下来的世界知识和核心技能库。比如什么是语法，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天空是蓝色的，这些知识是内化于心的，不随你当前处理的文本而改变，是它思考问题的基础。
我明白了，短期记忆是便签纸，长期记忆是日记本，而持久记忆就像是它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百科全书。那 Titans 是怎么把这三种记忆协同起来工作的呢？
论文里提出了三种很聪明的组合方式。第一种叫 AMC， 记忆作为上下文 Memory as Context。 这种方式最直接，就是把从长期记忆里提取出来的相关信息直接拼接到短期记忆要处理的当前文本前面，就像你开会前助理把相关的历史会议纪要都打印出来放在你面前，让你能同时看到历史和现在。
很直观。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叫 AMG， 记忆作为门控 Memory as Gating。 这种方式下，长期和短期记忆并行工作，各给出一个处理建议，最后通过一个智能的门控来决定最终采用多少来自长期记忆的信息，多少来自短期记忆的信息。
就像一个调音师根据乐曲的需要动态调整主唱和伴奏的音量大小，让他们完美融合。
这个比喻很到位。最后一种叫 AML， 记忆作为层 Memory as Layer。 这是最传统的方式，就像做三明治一样，把长期记忆模块和短期记忆模块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信息逐层传递和处理。这三种方式各有千秋，也给了模型设计者极大的灵活性。
好啦，这套理论听起来简直是无懈可击，非常优雅。但我总是很实际，
这套受大脑启发的精妙设计在现实世界的残酷基准测试里真的能打吗？还是说只是听起来很美？
这正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这些研究最令人兴奋的地方。结果非常亮眼。我们先看 MIRAS 框架本身，它不仅仅是个理论，研究者基于它的四个支柱进行微创新，就直接诞生了几个性能强大的新模型。
比如那个叫 Moneta 的模型。
对， Moneta 只是在注意力偏差这个支柱上把常见的 L2 范数换成了一个更复杂的 LP 范数，结果模型对数据里的挪扫和干扰就变得更加鲁棒了。
那笔记里提到的 Yard 呢？他用了 Huber 损失作为注意力偏差，这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Huber 损失的特点是，当误差很小的时候，它像 L2 损失一样敏感，但当误差突然变得很大，也就是遇到异常值的时候，它就变得不那么敏感。所以 Yard 就拥有了一种心理缓冲机制，在遇到一些极端奇怪的数据时，它的记忆系统不会反应过度，整个系统更稳定。
明白了，他不会因为一个惊吓就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记忆。那把这些新想法和我们刚才拆解的那个复杂的 Titans 架构结合起来呢，表现如何？
这才是重头戏。首先，在语言模型、常识推理，这是公认的任务上，无论是 Titans 的几个变体，还是 Moneta、Yard 这些模型，性能都全面超越了包括 Transformer++ 和 Mamba 在内的所有强大基线。
但
这其实只是开胃菜，
他们的真正主场应该是在处理超长上文上的任务上。
完全正确。在一个叫做大海捞针的测试里，模型需要从几百万字的无关信息中找到一个被刻意藏起来的关键句子。传统模型在这种任务里基本就是瞎猜了，而 Titans 能在超过200万个词元 tokens 的文本长度下精准地把那根针给捞出来。
200万词元，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把好几本《战争与和平》堆在一起，然后在里面找一句话，这太夸张了。
但还有一个更惊人的结果，在一项叫做拔杯狼的测试里，这个任务不仅要求找到信息，还要求基于这些散落在超长文本里的信息进行复杂的逻辑推理。
结果显示，一个参数量只有13亿的 Titans Mac 模型。
13亿参数在今天这算中等偏小的模型了。
是的，一个13亿参数的 Titans 模型，它的表现超过了像 GPT-4 这样参数量万亿级别的巨无霸，也超过了配备了检查增强，也就是 RAG 的 Llama 38B 模型。
等一下，这个我得确认一下，你是说一个中等大小设计精巧的模型，在长文本推理这个特定但极其重要的任务上正面击败了 GPT-4？这怎么可能？我们一直被告知模型越大越好，算力就是一切，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吗？
这个结果确实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但它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关键。当然，这不代表这个小模型在所有任务上都比 GPT-4 强，但是在这种极度考验记忆系统效率的任务上， Titans 优秀的架构设计让它能够把有限的计算资源用在最关键的信息上，而不是像传统 Transformer 那样对所有信息一视同仁地进行暴力计算。这证明了聪明的架构其力量有时真的可以超越纯粹的规模堆砌。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我们从 AI 模型的一个个黑箱深入到了他们内部统一的运作原理，记忆。 MIRAS 框架给了我们一张地图，让我们看清了所有模型之间的亲缘关系，而 Titans 则像是一个先锋，用这张地图造出了一艘能够远航于新西海洋的更高效的飞船。
没错，这些研究的真正意义可能不只是性能提升了几个百分点，它标志着 AI 设计思路的一次重大转向。过去几年 AI 发展的核心逻辑是更大就是更好，用更多的算力更多的数据去暴力破解智能，而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那就是向已知的最高效的智能系统我们的大脑去学习。
这不再是纯粹的工程学问题，而是开始深度融合认知科学的智慧，向惊奇度保留而非遗忘，以及短期和长期记忆的划分，这些源于人脑研究的概念正在为构建下一代 AI 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这是一条从暴力美学走向优雅设计的道路。
这可能意味着 AI 的未来比拼的将不仅仅是财力，更是我们对智能本身理解的深度。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两篇论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是重新定义了遗忘，它不是信息的消失，而是提取的失败。这和我们人类的记忆运作方式惊人的相似。
那么你认为 AI 的下一个重大突破会来自于拥有更大规模的能存储整个网络的仓库，还是来自于发展出更高级的像我们大脑一样的信息提取关联和筛选机制呢？
除了记忆，还有哪些人类的认知过程，比如直觉、想象力，甚至做梦，你觉得可能会成为下一代 AI 设计的灵感来源？